弟兄姊妹平安。在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讲道之前，让我们先看一条短片。
I'm getting glasses.
Hi, can you see Mama?
Oh.
Hi, cutie.
Can you see?
Papa.
Hi, darling.
Look at Mama. Hi, cutie. Can you see? Hi.
Oh, yes. Can you see? Look at me.
多謝大家咧，同呢啲小朋友一齊開心咗幾十秒，能夠看見係美好嘅事，係好值得開心，好值得令人興奮。但係今日咧，我哋睇嘅經文裏邊冇呢種氣氛，嗰種氛圍係好沉重。約翰福音第九章，佢講緊嘅係另外一種看見。我哋會睇看見啲乜嘢咧，同埋咧所帶嚟嘅改變。讓我哋咧繼續。看着我们的圣经，一边看一边去听。约翰福音第九章所讲述的是耶稣医好了一个先天失明的人的故事。第六节那里说，是耶稣主动走过去医他的。耶稣用他的口水和泥敷在瞎子的眼上。第七节又说，要他去一个奉差遣意思的池西罗亚池那里去洗。洗完瞎子就见到了。这个故事是耶稣在第八章一连串讲论之后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当时是祝棚节的尾声。祝棚节是纪念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神用云柱火柱这样去陪伴以色列人。云柱火柱是怎样呢？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光象征着拯救，是以色列人的盼望和力量。祝棚节的时候，圣殿会有点着四眼大的油灯，这四盏灯令到圣殿那里一带灯火通明，好像日头一样，夜晚都好像日头一样可以看得见。在这个时候，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刚刚的故事不是一个纯粹瞎子被医治的神迹故事，让人拍手欢呼，因为在约翰福音的铺排里面，神迹是一个记号，他要指出一些东西，是什么呢？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就会知道了。在当时的社会，如果是一个失明被医回好，这件事其实真是极其震撼。当时未有社交媒体，如果有，一定是疯狂地报道。不过当时信奉耶和华上帝的犹太人都响起了不同的声音。首先见到瞎子看得见的是他的邻居，有邻居怀疑，哎，是不是瞎子开了眼呢？他就问，咦，那个是不是就是在街口那里行乞的那一个？有人答，不是，似样啫。瞎子的鄰居習慣了街角那個位置是有一個行乞為生的人，當瞎子看得回東西見到的時候，他們其實認不出他是瞎子。為什麼呢？撇除了打開眼之後外貌上是有一點不同，鄰居用他們一貫的眼光去看瞎子，在他們眼裡面，這個瞎子永遠都是一個失明人士，将佢定咗型。我哋会唔会有时都系咁咧？我哋睇其他人，净系记得佢以前系点，佢有咩缺点，佢有啲咩限制。但神咧唔系咁样睇，耶稣佢睇嘅系呢个人 可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一直去到核子说是我，邻居就稀奇说，咦，真是你？你对眼是怎样打开的？在第十一节那里，核子将他开眼的过程再讲一次。有一个叫耶稣的人搓了泥在我隻眼那里，然后叫我去西罗亚池那里洗，那我就看到了。邻居又再问，那之后呢，那个人去了哪里？核子就说，我不知道。核子当时都未清楚所有事情的细节，但他很肯定自己经历到的是进入到看见的开始。不知道一个一出世就看不到的人，他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呢？他未见过他爸爸妈妈的样子，他都未望到过自己行乞的街道的样子。他每一天怎样去行乞的地方，去那里等人去施舍他呢？他大概知道我们要去圣殿那里敬拜，不过他知道自己是入不到去，入不到圣殿敬拜，意味着其实这个群体是排斥他，将他排在外面。直到真光进入了他的生命，敬拜不再被限制，他可以归回。没得敬拜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弟兄姊妹，你觉得冇得翻崇拜是点嘅咧？咁啱打风，系啦，我哋可以睇录影，会唔会成为咗大家休息嘅一个空间，多咗时间用咧？都系好真实啊。不过同时，你会唔会觉得有啲失落，差紧啲嘢咧？崇拜系三一上帝同佢子民会面嘅时间，提醒我哋系受造物，上帝系创造万有嘅主。我们是蒙天父所爱，被基督福音拯救，被圣灵更新，将我们带入光明里面。崇拜是我们由衷地向上帝献上感谢，因而得着力量，让我们有使命，有盼望地在堕落的世界里面生活，去见证上帝。核子的邻居发现他重见光明，他们都觉得不寻常，这件事他们解释不了，于是他们就带核子去见他们的领袖法利赛人，想问一下他们的意见。面对法利赛人的盘问，核子再一次重复他们的答案，是的，就是耶稣将泥敷在我眼上，我去洗完之后我就看到东西了。核子这个答案令到法利赛人之间出现了争论，有一方认为这个人没有理由是由神那里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安息日怎可以治病？另一方就说，蛤，一个罪人又怎会做到这么犀利的神迹呢？很明显，法利赛人都知道这一件不是纯粹的医治事件，是一个神迹记号，神迹展示了医治者耶稣真正的身份。法利赛人虽然知道，但是他不愿意承认，他们又将球抛回给核子。核子的看见已经是超越了肉眼的看见，核子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是一件奇妙的事。他的回答是，这个人是先知。于是法利赛人就转移了他们的目标，他质疑到底核子是不是真的一生出来就失明的呢？定是这个人根本不是盲的呢？他们就将矛头转向他的父母。第二十节，他父母说，他是我们的儿子，一出世就是盲的了，这个是我们知道，但是他为什么现在又看到东西呢？我们就不知道，是谁开他的眼，怎样开，我们都不知道。 他大个了他你们自己问他吧。圣经没有说明这个人即核子多少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在犹太的传统，成人是已经大过13岁，说明了他可以按照神的诫命生活，可以承担律法的责任。 正常嚟講咧，阿仔開翻眼最開心嘅應該係佢父母啊。但係核子嘅父母知道咧，但凡承認耶穌係救主嘅，都會被趕出會堂。喺當時嘅生活咧，會堂係生活嘅中心，一切嘅資源、社交、福利，全部都同會堂息息相關。趕出會堂，生活即刻變得好艱難。面對法利賽人的查問，父母應該承受住好大好大的壓力。或者他們不想冒險，想保障他們的生活安穩，所以核子的父母就好像剛才這樣去回應。潮流文化對人的無助，世界怎樣去看一個人成功失敗，都真的會令父母很為難。我們有時面對我們所恐懼擔心的事，我們的面子、我們的壓力，都令到很多事情我們會避開不講。孩子的父母因為壓力而沉默，我們又有沒有因為我們各樣的焦慮將信仰的問題搁置呢？今時今日香港的生活怎樣才叫為小朋友是最好呢？升學壓力很大，時間怎樣取捨？不同發展方向也都很拉扯，最容易妥協的就是放棄信仰上的委身。求神給智慧我們，懂得怎樣去選擇，怎樣去安排。預示者法利賽人再次盤問核子，如果我們參考新漢語譯本第24節那裡翻譯，你要說實話，把榮耀歸給神。法利賽人的意思是，麻煩你講真話，神是全知的，你不要在他面前講大話，你這樣做其實你是侮辱神的，你知不知道？這個人我們知道他是罪人來的，你說是不是？哇，畫風完全轉了，耶穌所做的是醫好了一個先天失明的人，是一件奇妙的逆轉，現在耶穌被定義為罪人。這一刻呢，核子再次確認耶穌在他生命所施行的奇蹟，他宣告我可以肯定的事是，我以前是盲的，但現在我看到東西了。法利賽人繼續追問他做了什麼，怎樣令你看到？法利賽人的追問令到核子有點不耐煩，我剛才不是說了，你們又不聽，現在又問，難道你們都想做他的門徒？這個追問令到核子看到的更多。第27節，你們也想。核子從被問變成反問，似乎呢顯示出他的心已經要跟從耶穌，要做耶穌的門徒。核子對耶穌的醫治大概呢可以不需要那麼高調地見證的，聖經裏面大把被耶穌醫好了的人沒有影子，認耶穌要被趕出會堂，剛剛才看回事，可以重新投入這個社會，但核子呢，他不介意承認耶穌是他的主而帶來的風險。在第30節，他很勇敢呢，很勇敢地去向法利賽人表明他的信心，他說耶穌是從神而來的。我見過一個 L 字頭的咖啡店，他有句 slogan， 他說有什麼就夠了。是的，當然這是一個很浪漫很誇張的說法，但是指向這一刻他的宣告就是這樣，就是這麼蕩氣迴腸，有耶穌就夠了。在這裡我想起一首很舊的詩歌，可能在說有100年的歷史，我寧願有耶穌勝過金錢、身份、地位。今天是指向我們示範了真實的信仰是需要付代價的，當信耶穌要你放棄某些你記得的利益、你的好處，你會不會仍然堅持信呢？跟未信主的朋友聊天經常都會說到的，信耶穌有什麼利益先？我有什麼好處啊？我們信了的，我們知道，信耶穌的確有很多好處的，但信耶穌 不能够帮你消灾解难，不会一帆风顺。其实耶稣都讲到明，跟从他是要付代价的。最近有机会跟一位姊妹聊天，她讲到职场上面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见证真的不容易，她自己都受了一些苦，吃了一些苦头。她因为耶稣，因为基督徒的名这个缘故，她坚持不做一些不好的事，结果被上司苦待，没机会升职。跟她聊的时候，她的眼神很坚定，她看着我去讲她自己这份坚持，很触动我的心。是啊，我们回教会不是用来去赚取神对我们在工作、在生活、在我们家庭、在我们健康上面的祝福，相反我们心知道神已经赐福给我们，无论我们在什么环境，无论有多艰难，神都会与我们同在，是寸步不离的同在。弟兄姊妹，在现况在要付代价的情况下，你会不会选宁愿有耶稣仍然跟从他呢？去到第35节，耶稣再遇到瞎子。在原文里面，遇见这个字不是那么巧撞到，是耶稣知道瞎子要被赶出会堂，耶稣主动去找他，然后问他你信不信人子。第36节那里说主啊，新汉语的译本是翻译做先生。当时瞎子都不是很确定这个跟他讲话向他提问的是哪个，他只是很有礼貌地跟他说，先生哪一个是神的儿子啊？耶稣就答回他说，你已经看见他，跟你聊天讲话的那一个就是了。耶稣其实是问他，你信不信我就是大家所等候的弥赛亚呢？去到第38节，主啊，这个主呢跟刚才的翻译有点不同，这个主是真是主，是啊，这个是瞎子的认信。瞎子经历完耶稣的邀请，去答主啊，我信，然后呢他就敬拜耶稣。瞎子不单止眼睛开了，更加是他心灵心里面他的属灵的眼睛都开了。这个才是真正的医治，不是只是身体好翻，而是他的生命由黑暗，即是看不到，进入光明，看得见，由以自我为中心转为以神为中心。瞎子对耶稣认识怎样转变呢？第17节，他的认知是耶稣是先知。第33节，他是从神而来的。第38节，他称呼耶稣为主，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在被真光的光照底下，他由物理的看见去到他真的见到主。来到最尾的部分，39至41节，讲到耶稣是说法利赛人呢才是瞎眼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法利赛人他们不是不知道耶稣是什么，他们都见到耶稣做的是奇妙的事，他们都听到他的宣讲，如果他们愿意，其实他们可以看见，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拯救，但他们对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视而不见。他们选择继续将自己留在黑暗之中，当看不到，所以他们的罪仍然在那里。最恐怖的事不是看不到，而是看到当看不到，死都不肯悔改，死都不肯跟从。最近我在一本书里面得到一点启发，帮助我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多一点。新约圣经里面都有一个法利赛人，他曾经都盲过，他熟悉圣经所有的律法，他都很遵守诫命，有学问，为神大发热心。他跟今天的经文里面的法利赛人一样，他都觉得耶稣是罪人，讨厌他，甚至想用石头钉死他。 这个人遇到大光之后盲了3日，在盲的过程里面，神的能力让他再次看见，他降服，整个生命不再一样。我们今天作为外邦人可以听闻福音，都是因为他。大家应该都知道我讲的是谁，是吗？是啊，是使徒保罗，被神的光照亮，他的黑暗驱走了。我们有没有被这份光照亮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有改变呢？耶稣在住棚节的宣告是：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只是由肉眼看不见去到看见，他见到耶稣是先知，是由神而来，到最后见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决定要跟从他，敬拜他。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是因为耶稣而得着生命，我们的生活又过成怎样呢？我们用什么的眼光去看我们周围的人？会不会因为他的外观、他的身形或者其他你见到的东西而将他定型呢？我们又有没有因为生活上面种种的压力，让我们对信仰的委身妥协？教会的群体是什么呢？是被耶稣基督所拯救。每一个人的生命呢，都被重新定义。我们不再是因为我们的种族、国籍、财产、学识、成败得失、我们的过去而被定义，而是因为你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们是一起蒙召踏上这个天国故事的一份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故事，放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这个大故事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改变，要以神的眼光去看待自己，同埋同你一样被神重新造的人。有时我们在教会的群体里面都会感觉到周边的人跟自己不一样，甚至乎我们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人古古怪怪，一起唱诗的时候总是不和的，但可能同时人家都觉得你是古古怪怪。是我们相处上面真的会有不舒服，会有不容易的地方。这些情况怎么做呢？是会有改变的，因为神可以改变我们群体当中的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甚至一些觉得没办法改变的人，神都可以改变他。我记得我有听过一位神学院的教授的分享，我望他，我觉得他是大方得体，有学问、有学养、有爱心，懂得关心社会上的边缘人。而一次他分享到自己年轻时候其实都很骄傲，其实不会理其他人的感受。那一刻我都很愕然，竟然是这样。再听多一些就知道是神在他生命工作。当然这位教授是很优秀，但是他发现神喜悦他不是因为他这些优秀，是因为他的本身。他经历了神改变他的生命，让他变得柔和谦卑。当听到这个分享的时候，我正正是跟一个我觉得很难相处的人的一个胶着的里面。那位人兄很厉害的，但是很骄傲。当我对他的时候，我都觉得不知道怎么办。但当我听完这个教授的分享，我会想，难道他将来会好像这位教授一样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吗？如果是这样，我就去祷告，我就为他去祈祷。结果呢，得着释放的是我。崇拜的诗歌、读经、祈祷、讲道，甚至教会里面的每一件事，可能都跟今日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西罗亚池一样，就是水，就是一个很客观的物件、活动或者事情，但同时都可以成为奉差遣被神所用改变人生命的工具。既然基督的拯救已经释放了我们，打破了人的软弱和限制，生命 被神改变不是头脑的知识，是我们见到亦都经历过。愿意神帮助我们这个群体被圣灵更新，让我们更有信、有望、有爱，在我们的家庭、职场、邻舍之中作见证，让神的国度一滴一滴地去成就、去扩展，好像拼图这样一块一块这样砌出来，直到主基督再回来。让我们同心祈祷。当受一切赞美的主耶稣基督，天父上帝，你的灵将教会呼召出来，使我们彼此成为肢体。我们竟然是你的身体，这个是莫大的奥秘，为此我们去赞美你。多谢你为我们预备了各式各样高矮肥瘦的同伴，其实我们完全不算得配搭整齐，但我们祈求由我们生命东拼西凑所出来的图画能够讨你喜悦，让你觉得称心满意，以至最后我们这班人拼合起来就成为你的国度。求你帮助我们按照你爱子复活的亮光活出天国的信心，以致我们要讲的都讲了，要做的我们都做了，最后让有人说这班人是奇形怪状，不过我见到他们是怎样彼此相爱。阿们。